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有许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去，要在节前洁净自己。他们就寻找耶稣，站在殿里彼此说：“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不来过节吗？”那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吩咐说：“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要报名，好去拿他。”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摸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味。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年金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来，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着，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Today's Bible reading, John chapter 11 verse 55 to chapter 12 verse 8. When it was almost time for the Jesus Passover,Many went up from the country to Jerusalem for their ceremonial cleansing before the Passover. They kept looking for Jesus, and as they stood in the temple court, they asked one another, "Who do you think? Isn't he coming to the festival at all?" But the chief priests and the Pharisees had given orders that anyone who found out where Jesus was should report it to that they might arrest him. 6 days before the Passover, Jesus came to Bethany, where Lazarus lived, whom Jesus had raised from the dead. Here a dinner was given in Jesus' honor. Martha served, while Lazarus was among those reclining at the table with him. Then Mary took about a pint of pure nard, an expensive perfume. She poured it on Jesus' feet and wiped his feet with her hair. And the house was filled with the fragrance of perfume. But one of his disciples, Judas Iscariot, who was later to betray him, objected, "Why wasn't this perfume sold and the money given to the poor? It wasn't worth a year's of wages." He did not say this because he cared about the poor, but because he was the thief. As keeper of the money bag, he used to help himself to what was put into it. "Leave her alone," Jesus replied. "It was intended that she should save his perfume for the day of my burial. You will always have the poor among you, but you will not always have me." 感谢神的话语。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是我们对于伯大尼的玛利亚，她在圣经里面一共出现过4次，今天是最后一次了。我相信凡是真实信耶稣 真实经历过主耶稣恩典的人，我们一定有一个内心里边的力量催促我们，让我们去侍奉神，让我们里面有一个产生对他的爱。可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在实际的生活里边，我们就常常感觉到软弱，常常感觉到缺乏那种火热，那种热情。我们看到玛利亚不同，她却有一个极大的动力，使她不单单能够有所奉献，刚才咱们讲到了一生奉献啊，有所奉献，而且他的奉献是特别能够蒙主悦纳的。咱们中国人都知道啊，上海人有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千穿不万穿，什么不穿？什么不穿？哎，马屁不穿，是不是？你夸人好的时候，那总是不会给你，你说什么东西人都可以揭穿，但拍马屁，因为你夸奖他嘛，他不会说你夸奖他假的，对不对？但是有些时候呢，人如果不会去夸奖人的时候，我们叫做拍马屁不小心拍马蹄子上了。那么很多时候呢，就是说也许我们做的一件好事，可是这件事呢做的不是时候，那就不行了。本来是个好事，可是时间不对，不行，是吧？你请一个人吃饭，你跟他欢喜快乐，你称赞他很好，可是你看他拉一个脸，哎呀，你跟他说咱们高兴快乐，本来是个积极很好的事，对不对？他说我爸刚死，我快乐什么？所以你的时间不对啊，是吧？环境不对，条件不对，本来你做的是件好事，结果成了坏事了，也不一定。所以我们从玛利亚这个人的身上看到，他不单单是有一颗爱耶稣的心。今天我们叫做主题啊，叫做全然交奠。他把自己所有最美好的献给主，但是他献的合了主的心意啊，不仅仅是因为他献的是最好的，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所献的恰到好处的时间里头。这就不是你光有奉献的精神问题，这里边你还有一个心里边跟他之间的互动关系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啊，在十二章的第一节说，月节的前六天，月节的前六天。那么月节前六天是哪一天呢？根据我们今天对于圣经的计算啊，如果说月节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受难节是星期五的话，耶稣是在星期五受难的话，那么呢月节的前六天就应该是星期六，对吧？就上个星期的星期六，因为六天吗？如果是星期六就是安息日，如果是安息日做这件事情就不对了，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逾越节的那一天肯定不是星期五。根据时间的计算，主耶稣真正受难的那一天应该是星期三，所以那是星期三的晚上，最多是星期四的晚上，不可能是是星期四的晚上，就是他这个就是玛利亚高主的那一天啊，那天晚上的宴席，有可能是星期四的晚上或者星期五的晚上，那就是安息日的头一个晚上，那是准备吃安息日晚餐的时候的那一个晚上，逾越节的前六天。因为逾越节为什么耶稣 被钉的那一天是马上就要接近安息日了呢，那个不是星期六的那个安息日，那是月节的大安息日，这个不同的，啊，所以在这个后来的教会的历史当中，因为我们要纪念七日的头一日耶稣基督复活，所以我们常常把受难节放在星期五，其实这个日子算的是不太对啊，这个我们先不管那个了。那么月节的前六天，玛利亚拿着一瓶极贵的真拿大香膏，在中文的圣经里边翻译成卖30两银子，在刚才英文的圣经里边说那是一年的薪水。我这里有一瓶真拿大香膏，是真的啊，是从以色列买的，但是它只有5美金。为什么只有5美金呢？因为这里边大概只有像针头那么大一滴真拿大香精，然后它是溶解在一种溶剂里头，然后加上颜色。等会儿聚会完了的时候呢，你可以倒一点在你的手上，你闻一闻真拿大香精啊，是一种什么味道的啊？这个是为安葬之人用的。那么我也有真拿大香精的就是制作的原料啊，今天来早晨起来我走的时候我要带着，我忘带来了啊，这么一包啊，那个很贵啊，就是虽然这么一包，那是就是一个树，一种香树上磨的粉子，就要那时候是多少，大概120美金一斤，对吧？这个他要用很多很多，最后榨出那么一点点来。啊，所以这个真拿大香膏是一种非常到现在为止仍然有啊，叫 NARD， 这种香膏仍然有啊，仍然是以色列非常昂贵的一种香料。那么在当时犹太人传统里面呢，这是一种来膏尸体特别使用的一种熏尸体的东西。那么当这个玛利亚这样用香膏抹了耶稣的脚，用铜帕去擦，满屋满了香气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就是卖耶稣的犹大，就说这香膏岂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圣经上说他不是为纪念穷人，乃是他是个贼啊，常常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所以有一些时候啊，人说的话冠冕堂皇，可是冠冕堂皇的背后不一定是真实的。然后耶稣说了回答话啊，耶稣说由他吧，因为他是为我安葬之日，下边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为我安葬之日干什么的？存留的。存留的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存留的？哎，存留的，比方说我这是从以色列买的，我是为今天讲道存留的，我买好了，我就像哪一天讲道的时候我就会用它，是吧？这是我事先准备好的，不是我临时今天我讲道了，我需要讲这个，我临时去买一个，不是的。所以事先存留的什么意思？表示他早就计划好了，对吧？他早就想了，在主耶稣受难之前，我要把我最好的，穷其我所有的，一年的薪金30两银子多少钱啊？现在 Australia 一个男人平均一年的收入多少？5-6万吧，对不对？拿一瓶价值5-6万块钱的香膏就这样抹上了。好，我们再看一处圣经。投影的能打就打，不能打没关系啊。马太福音第26章，马太福音第26章，其实这件事情呢，在这个马可福音里边也有记录啊。 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第一节啊，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再过几天，两天啊，再过两天就是逾越节了，人子将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啊，在该亚法的院子里边商量怎么样除灭耶稣，说只是节期不可，恐怕生乱。第六节说，耶稣在长大麻，这个在伯大尼，还是在伯大尼啊，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然后有一个女人，这里有没有提是谁？没有提啊，只是说有一个女人，然后趁着耶稣坐席的时候，不是拿着一柜一瓶极贵的香膏，没有说这个是什么香膏，只是极贵的香膏啊，然后趁着耶稣坐席的时候，就浇在他的哪里？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呢？啊，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银子周济穷人。然后耶稣看出他们的心思，就对他们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件极美的事啊，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她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所做的。下边一句话很重要啊，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往普天下去，无论在哪里传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这件事。这个在马可福音十四章里边同样记录了月节两天之前啊，在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伯大尼的，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这里说了啊，在马可福音十四章里边真拿达香膏介绍了啊，然后她就打破玉瓶啊，这个我这个瓶子呢是有盖的啊，所以呢这个盖一打开以后啊，它的香精就往外跑，对吧？所以你可以经常用，但是有一种香膏是更贵重的，通常情况下是男人献给他新婚的妻子，在他新婚之夜订婚的时候给他，新婚之夜拿来把它敲碎了，一次性用完，非常昂贵的东西。所以这个那种瓶子呢，它没有口啊，它放进去以后它就把它封住了，所以那种香膏可以保存很久很久，它不会损失，因为当时和今天的这个设备各方面是不一样啊。现在我们这个一个小瓶根本就不值钱，但当时没有玻璃啊，它是用玉刻出来的一个瓶子，然后把香膏倒进去，然后它用的时候只能把这个瓶子敲碎了来用的。然后这个一瓶香啊，然后有几个人，第四节说心里很不喜悦，然后就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还可以卖多少？同样是30两银子，一年的薪水啊。然后周济穷人，然后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他们是谁啊？门徒啊。然后耶稣就说了，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什么叫美事？耶稣说他不是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对事，而是一件美事。美事往往就是做到他心意里边，恰到好处做到那里去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两件事情，事情的过程很像，但是它是两件事，因为发生的地点、人物、这个形式都不一样。但是伯大尼的玛利亚是做的，当然这两件事都在伯大尼啊，玛利亚是第一个做的，她是第一个做的，这个女人是第二个做的。耶稣说他做的是件美事，我相信大概是他看到了玛利亚所做的那件事，他对主耶稣也有同样的心，所以回去又准备了4天的时间，前6天，这前2天中间差4天，他再一次把这件事情做在耶稣的身上。上一次我们讲到的信息叫做上好的福分，其实这个是我后来把这个题目改了，我原来的题目是什么呢？叫做不顾一切 啊，我原来对这四次啊，这个讲到的什么呢？第一次叫感恩的回应，就是这个玛利亚她的罪得赦免，她相信了罪得赦免，她爱耶稣，她哭湿了耶稣的脚，那是她的感恩的回应。第二件事情就是不顾一切，所以耶稣到他家里边讲道，他就坐在耶稣的脚前，谁拱他他不管，他不顾一切，他一定要弄明白这怎么回事。第三次就是叫你知道，耶稣说你既然不顾一切的想明白，我就让你看到我就是那位使死人复活赐人生命的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最后一次叫做全然焦点，就当他认识了他的时候，他就知道只有他值得我用这样，我全真的那瓶香膏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的就是他自己，我把我自己全然的穷其我所有的，为要什么呢？其实耶稣需要那瓶香膏吗？那瓶香膏膏上去又怎么样？耶稣不死了，耶稣就长生不老了，耶稣就怎么样？不是的，是他的心得到了安慰。你知道人的心包括上帝的心最重要得到安慰的是什么？只有一个字，就是爱。当一个人真正从内心里边感受到爱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比这件事情更有价值。门徒爱耶稣吗？我们相信爱，但是这些非常理性的男人常常容易犯一个错误。我们在座的男人啊，非常奇怪的一件事啊，也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神非常看重男人，但是圣经里边从来不忽略女人。惭愧啊男人，耶稣说往世界各处传福音的时候总要提说那个男人所做的事吗？不是，是那个女人所做的事。惭愧啊男人，耶稣基督复活第一个显现的是男人还是女人？原来是一个女人。整个迦南地被毁灭的时候，一个人得救了，男人还是女人？女人。所以圣经从来不歧视女人，但是圣经神创造的首先是男人，把领袖的资格放在男人的身上，男人有他的使命。但是很多时候啊，正因为也许是男人有使命的原因，所以男人在感情的问题上常常太木讷了。所以我们常常在爱的问题上，我们被我们的理性给辖制住了。所以男人常常想到的是什么？常常想到的是事业，常常想到的是成功，常常想到的是工作，是那些事儿。所以他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去周济穷人？他想到的是工作。我们这一帮人，我们需要被人所承认，我们做点好事，大家会夸奖我们。他想到的是这个，而忽略的是什么呢？忽略的是人，忽略是对方的生命，忽略的是他生命里边的那个感觉。这男人常常所忽略的，我们强调的是我们做事情，我们的工作，但是我们不管那个人什么感觉。这是男人的生命，可是女人有些时候比男人在这个问题上更加的敏感。所以这位女人她也是叫做不顾一切。第一个女人做了已经被那些人指责了，这个女人说她知不知道她做了会被指责，这里说那些人啊就向她生气，非常不喜悦，怎么又来了？高了一瓶还不够，30两银子浪费了，这又来了，又加起来60两银子，你们脑子有水啊？就这么一浇就没了， 你看我们那么多穷人啊，你看我们教会，我们需要盖房子，我们需要干什么，都这么多事情，你把钱就这么浪费了。换句话说，耶稣一个拿撒勒人，他值吗？这是门徒的想法。再过两天，耶稣就要替这些男人、替这些女人、替普世的人上十字架。我要问这些男人，你真的信吗？其实半信半疑。如果他真的信，他就会知道现在到了一个什么时候了。但是我们相信这两个女人，她不但爱耶稣，她信逾越节的那一天耶稣要死了，所以她才敢于把这么贵重的东西一次性的交上去了。圣经里边还记载了另外的两件用了同样的香膏来膏耶稣的。一次呢，这个人叫尼哥底母，他曾经夜间来问耶稣，跟耶稣谈话的这个人啊，圣经上说他准备了100斤香料，他把耶稣的身体从十字架上取下来的时候，他跟一个亚利人马太啊一起来把耶稣的身体包裹起来了，然后把香膏这个香料包在这个布里面，这个是犹太人啊防腐用的，这个身体怕它烂了啊，防腐用的，然后把它包起来放在坟墓里边了。请问他的奉献有价值吗？耶稣受难了，已经死了，钉死了，他把带了100斤香料来熏了耶稣的身体，包好了，把他放在坟墓里，请问他的奉献的价值有没有啊？有。效果呢？他大概盼望耶稣不要复活吧。耶稣3天之后就要复活了，他还把耶稣的身体熏了，希望他变成一个木乃伊，不要烂掉。奉献在，爱也在，什么不在？真理不在，信心不在。他不知道耶稣3天就要复活了，你做这个能有什么意义啊？是不是？还有一种，七日的第一天早晨，耶稣复活了，但人不知道，有一帮爱主的女人准备了很多的香料，拿着要去膏耶稣的身体，跑去了，一看，哦，坟墓开了，再进去一看，耶稣没了。请问他们准备的香料值不值钱？值钱。爱不爱主？爱主。有没有用？有没有用？没有用了，晚了。同样的奉献，时间不对了。为什么时间不对？因为没有好好的去认真的去思想观察，没有认真的听耶稣讲话，不理解神做事情的法则，所以他不信耶稣复活了。门徒也不信，这女人回来跟门徒说耶稣复活了，门徒怎么样？不信，说这女人胡说八道，什么东西啊。其实耶稣没有向门徒显现，耶稣知道他们不信，耶稣派几个女人去，在犹太人当中女人的见证是不被接受的，耶稣偏偏派几个女人去告诉他，目的不是叫这个女人去做见证， 目的是叫这些女人只是去提醒他而已，耶稣早就说过了，现在我告诉你他我已经复活了，门徒不信。我们信吗？我们爱主吗？我们想要讨主的喜悦吗？在今天的经文里边，月节近了，这是这个今天经文的第一句话，犹太人的月节近了。这个今天早晨咱们刚刚查过了月节啊，在这个正好咱们圣经概览查到出埃及记，那么月节就是以色列得救羔羊被杀的那一天。那么主耶稣在世被显于世人的时候，第一个为他做见证的叫做施洗的约翰。施洗的约翰出来做见证的时候，他喊着一句话，他说看哪，什么？神的羔羊，他是除去世人罪孽的。如果他是神的羔羊，如果他是除去世人罪孽的，如果他要拯救世人脱离世界的捆绑，他被杀的那一天大概应该是月节。所以在约翰福音里边很多三次啊，耶稣一生当中最后这段时间，就是他开始出来做工的时候，三年多的时间，所以在约翰福音里边就提到三次月节啊，月节近了，犹太人怎么样，月节近了，这里又一次最后一次提到了，就是月节近了。然后有许多人从乡下到耶路撒冷去，在节前洁净自己，他们遵守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以色列人的圣经律法的传统的这种守律法，然后他们寻找耶稣，站在殿里彼此说，你们的意思如何？他不来过节吗？他们还在议论到底他怎么回事，这是一般的犹太人的情况。然后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是当时的宗教领袖的代表，然后就吩咐，早已吩咐人说，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要来报名，然后要去逮捕他。所以人的心啊，圣经里边对比是我们看到仇恨，他恨耶稣，因为耶稣颠覆他们在世上的既得利益，他们是宗教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真的信耶稣吗？他真的信圣经吗？圣经上说不信，这是宗教的可悲。他们在宗教里面，其实他们不真的信，他们在里边干嘛？那是他们的事业，那是他们的利益，那是他们的权利，那是他们的地位。耶稣说，如果你们真的信，你们真的信摩西的律法，在摩西的律法有写我的书的，在这书里边有写我的话的，你们真的信摩西的律法，必然信我，因为你不信摩西，所以也不可能信我。那么摩西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变成什么？变成可使用的工具。他们不过拿着圣经，拿着摩西的名来忽悠一帮的人。今天很多教会也是一样的，耶稣只不过是一个他们想笼络人心的一个口号，教会只不过是把大家弄到一起来以后，使他能够有权力、有地位、有金钱。他们真的信耶稣吗？我曾经问过一个还是挺大教会的牧者，因为我认为在这个教会里边有很多不合理的东西，不合理的传统，那么我就跟他们谈这件事情。他说他们也认同这个是不合理的，不合圣经的。我说为什么不改呢？ 他们说，哎呀，我们都几十年上百年的传统了，要改不容易啊。我说好，我说你想不想，你要不要改？说不能改。后来我就问一句话，我说耶稣大还是传统大？对方不敢回答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把耶稣架空的，而实际上我们在教会里边做了很多事，就跟法利赛人、跟祭司、跟那些当时的文士差不了太多，不过假冒伪善，不过拿宗教来骗人，在宗教里边搞自己的既得利益。其实今天教会里边发生的很多事儿，早在历史上都发生过了，就像圣经上说，日光之下没有什么新鲜事儿。所以你看看当时圣经里边的那些事情，你再看看今天我们身边发生的那些事儿，都差不了太多。刚才我们已经讲到门徒的反应了，门徒第一次是这一个看上去道德水平很高的这一个人，叫做加略人犹大。大家喜不喜欢这个人？门徒当中喜不喜欢这个人？很喜欢这个人的。当耶稣说有人要卖我了，每一个人都说谁呀？耶稣说跟我站守在盘子里边的那个就是，没有人相信是他。说完了以后耶稣说，你要做的事儿去做吧。门徒还以为耶稣要打发他去周济穷人，或者说去买月节要用的东西，没有人想到他原来是一个出卖耶稣的人。就可见这个人道德高尚啊，是不是？隐藏得很深啊，是吧？事业上可能很积极，教会的师傅很热心呢，可能是教会里边很被尊重的长老执事，门徒里边德高望重值得信任的，因为他才拿着钱囊嘛。当然我们不是所有拿钱囊的人都是犹大啊，是吧？表示大家都很信任他的。所以他说他第一个站出来，当玛利亚来告耶稣，他第一个站出来，他说何必这样枉费呢？卖30两周济穷人呢？其实何必这样枉费的背后，我们所说的就是在他们的心里边耶稣不值。今天我们的心里边的价值是怎么算的？耶稣在我们的心里值吗？值什么？哎呀，很遗憾，只有这一位玛利亚，她最得了赦免，她不顾一切的来寻求认识这位神的儿子。神知道，所以上一次咱们讲到耶稣复活拉撒路这件事情，耶稣不能说不远万里啊，不远百里，从加利利跑到这个耶路撒冷的附近，到了伯大尼，就为要借着他的弟弟从死里复活，要使这个女人知道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其实门徒和周围的犹太人都是因为这一个女人，她在神面前的信心，他在神面前的追求，那些人都是负债着看到了这个见证，而耶稣真正要做的那个见证就是为了让他看见。弟兄姊妹，爱的力量，爱的价值，这个女人仍然做的和上次我们提到他在这个西门家里边坐席的时候所表现一样，用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香膏。 我们看到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啊，叫做爱使人有两个字啊，第一，爱使人寂寞。爱怎么会使人寂寞呢？因为爱，当你真正爱一个对象的时候，其他的东西在你的心目当中就没有价值了，你就会专一的爱他。如果你一个女人，她从内心里边爱上了一个她所爱的男人，这个男人不在他的身边，你会看到他偷偷的乐，很奇怪，大家觉得这个人神经病。任何一个男人走到他身边，他连看他都不看的，他的心已经为他锁住了，这个叫爱使人寂寞。他孤单，他不顾一切，因为他专一的爱了他。第二件事情叫爱使人低下，爱使人低下。你看到一个爱自己儿子的父亲，给自己一个小 baby 跪在地上，给他换尿布，拿些尿布来一看，里边拉便便呢，然后就把这个尿布抽出来闻一闻，看一看。做过父亲的人有没有做过这种事儿？看看孩子的消化系统怎么样，是吧？就是这样，这个叫做爱使人怎么样？低下。他一点不觉得我做这个事儿，我是你爹，我求死你，我跪在你地上，我这样干，这样来给你来服侍你吗？不会，他甘心乐意的、欢喜快乐的做这件事情，那是爱的流露。我常常跟谈恋爱的姊妹讲，我说你看看你的男朋友是不是真的爱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指标，就是他想在你的面前来老是展示他多么有能力，老是展示他多么强，然后呢，这个在别人的面前他常常贬低你而抬高自己。我说他不是真的爱你，他是爱他自己，对吧？有很多人很会读书，很有能力，很有什么，也很彬彬有礼，你下车的时候他开门给你，那不是真爱你，那是他在表达你看我多么绅士，你看我的，他的中心在他自己的身上，不是在你，真正不是在你的身上。其实你怎么样他根本不在乎的，而是他在乎我的动作做得怎么样，我是不是做到位了，别人是不是夸奖我是一个这个很有礼貌的人。这是不同的，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一个男人会给你开车他就很爱你，不一定。但是如果一个男人肯在你的面前谦卑自己的时候，特别是当你们中间共同发生了一个错误，谁来承担的时候，如果他是主动的愿意把这个问题担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他是真爱你的人。我常常用这个例子啊，假如说你们两个人到别人家里边去啊，他给你端一杯茶很彬彬有礼，但是你不小心把这杯茶半碰洒了，如果他会说啊，我不小心啊，我不应该这样给你啊，没问题没问题，我来擦，跟人家说啊，这是我不小心，他大概是真爱你。如果他说你怎么那么不小心，我给你端茶你都不能，大概他把责任推给你的时候，他在别人的面前要树立自己的面子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人他对你的爱可能是虚假的。爱使人低下。这个当大卫要去娶这个拿巴的妻子亚比该为妻的时候，亚比该说了一句话，他说他本来他是个大富户，这个大卫是一个逃亡的一个流寇，叫人家说来是吧，但是这女人说愿我一生洗我主人的脚。爱使人低下， 所以当玛利亚她真正爱耶稣的时候，当她真正爱主的时候，她不是觉得我自己多么了不起，我自己怎么怎么样，我怎么怎么为你做了什么，不是的，她甘心不单是这样的奉献，而是他用头发，而且他不单单，他和那个女人不一样，那个女人打破香膏是浇在耶稣的头上的，他是抹在耶稣的脚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穷我们的所能来侍奉耶稣的人吗？你在教会里边做服事的时候，你求人看见吗？你做了一段时间没有人夸奖你的时候，你会抱怨吗？你来侍奉上帝，来侍奉，来教会里边服侍，动力在哪里呢？是在别人的面前要展示一下我的能力，我的道德，我的勤劳，我的是要这样吗？还是你从内心里边常常感觉到，主啊，我真的做得不够，你为我舍了命，你是神的儿子，我是个罪人，你这样爱我，我做的那点算什么？甘心谦卑乐意的好好的服侍，这是出于真爱的服侍，出于工作的服侍，展示能力的服侍，到了最后能不能没悦纳我不敢说，那是主自己的工作，但是绝对不会造就你的生命。今天时间到了什么时候？不是说今天到了11:40了，不是指这个意思，是指的神的计划到了什么时候，大家知道吗？我们不准确知道，但是大概知道以色列复国了，1948年，今年以色列复国71年了，从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到今天，死里复活到今天2000年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现在在宝座上的主耶稣什么心情？他在想什么？你想过吗？经常想吗？如果你想过，你内心里边有没有想过，主啊，我要奉献穷其我所有的，让你现在在宝座上的心得到满足，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真正的爱他，如果我们真正的讨他的喜悦，如果我们真正的了解他的计划，像玛利亚能够为他的安葬之日存留，知道等着这个日子来的时候，我就在那个最关键的时候给他。圣经告诉我们，主所说的时候还没有到，不是因为他没有，他在单言，而是因为什么？他愿人人都悔改，不愿一人沉沦。他在等待着一个外邦数字填满的时候，我相信在座的很多弟兄姊妹很有传福音的热情，很想奉献自己做服事主的工作，知道拯救灵魂的工作的重要。如果我们不传福音，因为主已经把人生命得救的这个权柄给了我们，他说你们在地上捆绑，天上就捆绑，你们在地上释放，天上就释放，神给了我们多大的生杀予夺的权利啊！我们若不传福音，说句难听点的话，叫做见死不救，比见死不救还要可恶。因为人的肉体死了，早晚要死，但是如果他的灵魂死了，他就永远下地狱了。知道传福音的价值吗？你说我传，我做，我愿意奉献，我愿意不这个穷其我一生的时间去抢救灵魂，但不是现在。什么时候啊？ 等到主来了以后呢，你说我现在开始奉献了还有用吗？还有用吗？所以弟兄姊妹，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为主传福音的时候，要提说这件事做见证。这件事情的宝贵之处，不仅仅在于他把最好的奉献了，宝贵之处在于他知道主耶稣的心，为了满足他的心，在最恰当的时候，他做到了主的心意里。弟兄姊妹，你爱耶稣吗？你愿意满足他的心意吗？你知道耶稣现在心中最渴望的是什么吗？你知道他还给我们存留多少时间和机会吗？在座的，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还没有认他是你的神，现在耶稣基督在你身上的心意就说，孩子回家吧，你何必要跟罪人一起永远灭亡下地狱呢？你说等明天吧，明天不一定在你的手上。弟兄姊妹，明天不一定在你的手上。如果你是一个已经重生得救的人，已经蒙了主恩的人，主耶稣说，你来跟从我，我要使你成为得人的渔夫。你说明天吧，我仍然用这句话说，明天不一定在我们的手上。耶稣基督的心意永远是现在，我们只能活在现在。弟兄姊妹想一想，我们的心里边是犹太人的心态，文士法利赛人的心态，还是一般的他来过节吗？他到底谁呀？犹疑不定，还是像门徒，我们想侍奉，工作重要，但是耶稣的心怎么样不知道。今天很多办教会的人只顾我们办一个大教会，其实耶稣基督真正什么心态他们根本不管的。还是我们能像玛利亚一样，不但爱主，不但知道主的时间，并且能够在适当的时候把他一切交奠在主的面前，穷到自己。我们相信主真的那么缺乏吗？30两银子在耶稣的身上，其实耶稣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缺着30两银子吗？神要祝福我们，那岂不是太容易的事情吗？但是他要看的是我们在他面前到底存的是怎样的心。这样我们就把玛利亚的故事分4次向弟兄姊妹讲完了。我们回想他的一生，我们的感恩，我们的罪蒙赦免，我们知道吗？蒙了多大的恩，我们爱他怎么样，然后我们真的不顾一切的来追求认识他吗？回想一下我们身上的经历，神给过我们多少的恩典，然后如今我们能像玛利亚一样行在他的心意里，穷其我们所有的来讨他的喜悦吗？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再一次借着这个女人她的见证来对照我们实际的生活，我们实际的信仰。主啊，很多时候我们在忙乱的人生当中迷失了我们的方向， 主啊，今天我们借着这一点时间，借着这个女人的见证，再来衡量，再来光照，再来反思我们个人在你面前的光景怎样。主啊，我们谢谢你还给我们机会，还存留我们的生命。主啊，但愿这个时候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给我们有真正的智慧，给我们有真实的信心，给我们有真实的勇气，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好使我们在今天的实际的生活里面知道怎样做正确的决定，使我们能够成为合你心意、讨你喜悦的人。你为我们放下一切，你爱我们至深，难道不值得我们这样对你有一份爱的回应吗？主啊，求你使我们的心不再隐藏，不再回头追求世界。主啊，让我们真的认识你、爱你、信任、相信你，你就在我们中间得着荣耀，得着满足。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